今天还是花了那么一点点时间来做我们这一个整个 computer 跟 Zoom 这个 setting。可是今天的话，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可是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哈。那这个问题是逐日学下课以后再来解决。所以重点是今天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这个就是非常的感谢主了。那今天的话，我们开始来上我们的逐日学，要进到11课。在进入之前哈，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什么处境，我们还是要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清晨里面，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有这样子一颗热情、热切的心，在真知识来学习你的话语，为的是要更认识你。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今天我们再来读这个保罗书信的第11章罗马书的时候，主你让我们在你的这个话语里面也看到你给我们的亮光。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的话是进到我们的第11课。我们今天现场的人没有很多人哈，还不到10个人，继续在来的当中。那我不是线上的话也是。可能今天大家都很忙哈，可是没有关系，我们耐心的等候，然后我们继续让我们的神的话语继续来说话。今天的话是进到罗马书的第1大段的最后这里哈，就是9到11章的第11章，讲到有关拣选，神拣选以色列人，要让这个福音到整个世界，然后整个人类都可以来接受他的一个救赎，这是第一大段的一个最后一段哈。然后上个星期是讲到福音跟以色列，那这个星期也是要讲福音跟以色列。上个星期讲到以色列的过去，又是以色列的现在，那呢，他们的未来怎么样子呢？我们就很期待说，在罗马书里面，今天让我们来学这样的一个以色列目前是不信，然后呢，救恩流到了外邦人。这个是在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上一周里面是9到第10章，讲到信实的神，他有主权、有怜悯，在基督里拣选、拯救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那以色列人因着不信了耶稣基督，然后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了。那外邦人呢，他是因着信，所以他就能够得救，能够称义。今天呢，未来哈，讲到以色列的未来。保罗要来说明神福音计划的一个奥秘哈，然后借着外邦人来激动以色列人，然后最后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哈，然后这个福音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说，真的是普世的实现跟完成。那在这里的话，也表明也来显明我们那一位神，他是那么丰富、那么难寻的一个智慧。这个是今天的金句，就是罗马书第11章20节。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这是今天的那个经文金句。然后这个经文，我们等一下在我们来查考的时候，我们再做深入的一个解释哈。那现在呢，我要请线上的还有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齐口，我们来同声。来念今天的经文，11章1到24节，来开始吧。
我姑且说，
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的。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
他
们
没
没
有
有得着，唯
没
有
有
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言辞变为网，变为机械，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能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我听说他们施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敬重我，若是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活吗？所献的心念也就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也赶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开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你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他们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向你，那种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焚烧。而且他们若不是从那里起，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好，到24节读完了。好，那我们接着就开始来看今天的第一段。也就是1节到24节，以色列的不信让信的外邦人得福。其中的第一个小点，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这是在第一节里面他开始要讲的。保罗蒙拣选，他说一开始就是保罗就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啊，第二个断乎没有，这是很绝对的，没有哈。那保罗说他因为我也是有以色列人。那保罗我们知道说他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是耶稣基督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然后特派传福音的，传神的福音。所以他用他自己的例子啊，来证明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然后又讲到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是一个小支派的哦，小支派的以色列人，他也被蒙拣选的，而且可以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过去我们讲到说，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顽梗，不肯接受神救恩的一个安排。可是他们当中还是有一些少数相信耶稣基督的余民存在。这个是在9章27节里面就有讲到这样的概念，就是上一周里面我们有讲到这个余民的概念，然后过来讲到第2节到第4节里面讲说，神没有弃绝他所预先知道的百姓，所以他这个拣选列的这个主题是拣选的恩典留下余数，所以保罗刚刚讲到说，他以他自己蒙怜悯被拯救来说明这个悖逆百姓的，好，神是没有弃绝他们。然后这里的话，这一段里面他又借着说，以利亚这一个先知的话，我们知道说他是先知嘛，对不对？啊，是先知，那他是在南国的先知还是北国的先知？忘记了，好，没关系。北国的先知，他是在以色列王那时候很有名的一个王， 亚哈网哈，那亚哈网的老婆是谁？哎，那个是最恐怖的那个女人，我们都知道那个耶喜饼，所以就是在那个年代的，那个年代的人是拜偶像哈，从外引进了很多外邦人的偶像，尤其是巴利，还有那个亚瑟拉，他们在拜这样子的一个偶像。那其实整个是败坏的一个，他们的灵性是一个败坏的，所以那时候，耶和华神就召以利亚，他说你到哪里？到一个山叫加密山，那边去的话，他要跟那边的先知，所谓的先知是拜巴利的，还有拜亚瑟拉的先知，他们要来做一个对决，看哪边的神是才是真正的神。所以结局我们知道说结局，以利亚是赢了嘛？哈，他赢了，然后呢？好，完蛋了。那个耶喜别说，好哦，他这点点的好，你完了哈，我一定要取你的命。你居然在这里头，全部都是你得胜，而且把我那么多的先知都给杀了哈。那好，那这个以利亚他就逃到何烈山，逃一个人逃到何烈山去，他就是那里一个人，又害怕。然后又孤单，然后心里面有很多不忿，很多愤愤不平这样子。那在何烈山，神就跟以利亚显现了哈。然后他在神面前就说了这个啊，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哈。那之前那个耶喜别杀了很多的耶和华的众先知哈，在这个是在列王记上里面就有记载到这样子，而且还拆了你的祭坛，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可是他们现在还要索我的命哈。那神有回应他说：“啊，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哦，原来还有留下7000人。”可是以利亚不知道，他以为只有剩下他一个人。那我如果是死了，就一个人都没有了，那怎么剩下现在啊？神跟他说：“没，你不用担心，真我还有留下的7000人，这些人是属于我的。”所以他在用这样子，保罗用这样子一个旧约的一个故事，来坚定他的百姓。其实神没有弃绝他的选民啊，他也会对他的一个应许来做一个回应，来做一个实现。所以这个是在2节到4节里面讲到的拣选的恩典，留下余数。然后过来的话，我们再看，继续再看到这一段的话，就讲到说这个渔民这个情况，不管是犹太基督徒，还有外邦基督徒，他们都是要一同来经历神的救恩。那么，神是不弃绝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对他的应许啊。然后呢，过来呢，讲到神他是信实的，因为他施怜悯、施拯救给这些未信犹太同胞的，继续还是在怜悯他们，他们没有弃绝他。然后讲到哈第5节到第6节这里的哈，我们今天的话哈。啊，讲得比较快，虽然呢，我们只有一个章节而已哈，可是我们的内容还是蛮多的哈，所以我讲话的声音是有一点点快哈，我自己不喜欢讲那么快的一个速度，可是师傅好像没有办法，这一辆火车就越开越快，越开越快这样子。好，回到正题，废话少说，我们第5节第6节这里哈，我们要讲到说，拣选是出于恩典，好，就说如今也是这样子哈，照着拣选的恩典。所以就讲到说，这些照着拣选的恩典，直到以色列中有相信主耶稣的余数还存在着，他们会被拯救，并不是他们的工作，或是因为他们是选民的身份，也就是族群的因素，所以被拣选，那乃是照着的算数，这是恩典，不是你的关系，所以出于恩典的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保罗很郑重的说。所以，我们今天会信主，完全也是恩典，不是因为我多好，我多敬虔。哎呀，我的心里面多么向着神，不是，完全都是出于恩典，是神的一个作为，神的一个怜悯啊。然后就讲到说7到8节这里的话是怎么样子呢？神任凭以色列人硬心，为的是要拯救，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在现今的一个处境里面，他们是硬心的。这是怎么样了呢？讲到说哈，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他们在求什么东西？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那其余的就成就了顽梗不化的。那么他们求的是行律法的义。 那我在这里再请问一下，我也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蒙拣选的人是指谁啊？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有。好，有人回答说都有。这里的话，我们要看这里哈，要讲到其余的就成为玩梗不化的了哈。那我们在这里这一个经节是比较 focus 在以色列人，看他那个主题哈。11.1.2，以色列人印信。我们知道这个经节是在讲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这一部分的哈。所以以色列人哈，他说蒙拣选人得着了，就是那些余数，那些余数是照着神的恩典拣选的啊，就是这样子哈。好，接下来看下，也就是说，这里第八节，如经上所说的哈，这个是在《生命记》旧约里面的经上哈，是讲。啊，摩西五经、生命记，还有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啊，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如今。也就是说，要说明神如何让以色列人应信。其实不是神让以色列人应信，而是神任凭他们应信，他并没有让他们应信，是跟之前在讲到摩西法老那个一样，是任凭他们的心刚硬。那大卫也说，这是9节到第10节，也说，也就是接续前面的一个经节，也这样子哈。那大卫这一个经节讲的这样子哈，他说的话是从诗篇里面引述出来的，诗篇69篇22到23节。那这个大卫原来是对他的敌人说这样子的话的哈，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那保罗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他来描述以色列人，如果你们成为这玩梗不化的，就会有这样子一个后果出来。继续，这个是祝福吗？不是，似乎是一个咒诅哈。愿你们是这样子，哎呀啦，眼睛也昏蒙了，不能看见了。而且哈，继续看到他们原来是欢喜欢欣的一个宴席，可是呢，就变成他们的网络绊脚石啊，甚至是报应，然后。这个整个最主要讲到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拯救的作为，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也没有办法看见，反倒变成他们的绊脚石了。那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时常弯下的他们腰，在圣经里面似乎没有讲过这样子一个状态。这个人为什么时常要弯下他们的腰呢？似乎他的负担是一个很重的，似乎他直不起来，他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他只能是 focus 在一个很局小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似乎是变成他们的一个负担，也似乎变成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全貌的一个你身体的一个状态，只能看到一个小的，也是让不明白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救恩、他的福音，他真正的一个的他是怎么样子来做一个拯救的一个行为，他们是似乎不太明白，这个是在9节到第10节里面讲到，如果以色列人继续玩梗不化，他就会有这样子一个后果。愿他们都变成这个样子。那过来讲到11节到12节是以色列人过失救恩，哈，他的过失，他救恩那就临到外邦人了，哈。那我且说保罗，那又继续说了，他们视角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哈，不是这样子的。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从这一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神任凭没有信的以色列人刚硬，他目的不是要让他们跌倒，而是要。这让这些不信的以色列人，好，的救恩，因为你们不信，好，救恩是不是继续还是要救人，对不对？这些人救不了了，然后神就转了另外一个方向，哦，这里还有一大群人也是没有得到救恩的，这群人就是外邦人，所以他就把这个救恩临到外邦去了。那在保罗讲到说，他是一个外邦的使徒嘛，对不对？他说。这样子的一个神这样的一个做法，不是要把他们就不要了。他说要激动他们发愤，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引起以色列人的嫉妒。怎么是这样子呢？我原来是选民，我才是啊，怎么变成是你们了呢？那神要处理这些不信以色列人那种单单属于犹太族群的神，他认为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神而已。其实呢，哎，他没有想到。耶和华神也是我们外邦人的神，那时候他们并不明白这个样子，所以再继续再看下来的时候，看到说这样子的话， 这12节里面，如果以色列人的硬心跟失败，可以让外邦人蒙拯救，也就是富足啊，这个就是富足得救了嘛，得到这个救恩。那后来如果他们又转回头，他们也蒙拯救了，那你就说，哎呦，这样子在神国里面是不是？人越来越多了，这个甚至是神的国就越来越丰富了嘛，对不对？所以因为得救的人就更多了嘛，也是也就是完成神他原来是他要施怜悯、施拯救这样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旨意。继续哈，我们继续哈，看到13节到第15节这里哈，我们要讲到说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这个是保罗他心里面发出来的。我愿是这个样子，我愿意救我的同胞，我要救他们。那保罗要让外邦基督徒知道，因为13节开始他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样的话，是跟外邦人说的哈。"他说："我是个这个使徒嘛，他们我的同胞还不信。"好，那。现在你们信的啊，你们不是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地方？真的是神要拯救以色列人，才用这样的一个计划，他把这个救恩转到外邦人啊。然后他这个是他的整个救恩的一个方式，想就这个以色列人就好了，这个外邦人就算了，不要管他们嘛。那神不是这样子哈，那我们看到说他是激动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来信主。那也就是保罗盼望他努力的传福音给外邦人，那外邦人就可以把这个福音又传回给以色列人，然后或者是这些以色列人看到外邦人的生命，他们怎么会有一个神跟我的神是同一个神呢？也让他们来激动，他们产生嫉妒而悔改，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这样子蒙拯救的这样子一个福音，让他们能够认识。那神把他们丢弃，这个讲到第15节那里之后，丢弃不是就把他丢到垃圾桶了，丢到垃圾桶就准备要送出去焚烧了嘛？这里的丢弃是暂时的，把它搁在一边，所以把大部分没有信的这些以色列人把它摆在一边，那先要把这个福音先临到外邦人。所以这15节跟12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对照的这样子看，跟12节的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以色列人他拒绝福音了，那天下反而跟神和好了。那如果再回过头来，以色列人如果在接纳福音的时候，那就好像是我们讲到那个路加福音那个浪子一样，哈，这就是死而复生，又多了更多的人，这个听到福音的人又更多了。原来只有选民，后来外邦人也加入了，后来选民那部分不信的人也加入了。哇，这个是神的福音，听神福跟神和好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那16节到17节这里的话，你就看到说这里有新面，有树根，有野橄榄，好，然后有橄榄根的肥枝。哎，这是用植物哈，还有用我们能够接触到我们身边的一个东西来形容，这样子就说这些都是外邦人跟犹太人都是圣洁的子民，那这是恩典是都是共享者，也就是说他用心面还有面团树根跟树枝的关系来指出神没有放弃以色列啊。那这个心面的话是从民数记15章20到21节里面引出来的哈，它是出手心面就是出手的麦子磨面。然后用把它当成是举祭献给耶和华。我们知道那时候有很献祭嘛，那这个的话就是要献给耶和华，又当成举祭来这样献出去的。所以这里是指的是以色列的列祖。我们的新面的话是指以色列的列祖。在28节里面，有没有看可以看到列祖在28节里，11章28节里面也会出现。所以他们这些列祖的话，是以他们是最初以信心蒙神悦纳的人。那这个全团都圣洁，这个全团就是指以色列人。那圣洁呢？圣洁的是什么意思？圣洁的它的核心意义就是分别出来给神，所以这些是分别出来给神，当举祭献给神的，可以这样子理解。它是用心面跟面团，好，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一个比喻的。那树根若圣洁，树枝也圣洁的，这个跟刚刚心面跟面团是一个平行的一个对称句子，所以树根跟心面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那树枝跟全团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好， 那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就用橄榄根哈，这橄榄树，这个肥汁哈，同得亚伯拉罕子孙属灵的福气。那在希腊文里面哈，它里面光这一句话里面，它其实它有三个部分，包含了树根，还有肥汁，还有橄榄树。可是我们在和合本里面，我们只有一道橄榄根的肥汁。那这个橄榄树的话，是代表神的子民。那如今这一棵橄榄树的话，哈，不止只有以色列人而已，它还包含了外邦人在里面。那这些肥汁的话，是亚伯拉罕子孙属灵的福气。那我们可以再更加一个进去，就是基督丰满的生命。在接到这里的话，可以在这个树根跟树干之间流通的话，就是让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都要来同享神的祝福，哈，还有基督丰满生命的供应，就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哈，这是16到17节里面的。然后继续讲到，不要夸口，保罗要跟外邦基督徒说，不要夸口，啊，不要夸口。不要夸口什么，因为在这里的18节到21节里面讲到说，哈，18节里面讲到说，你这个生命，你这个生命是从树根来的，不是树枝，因为一个树，我们知道树根是很重要的。那保罗不要外邦基督徒对犹太基督徒，哈，或者是他们没有信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处境幸灾乐祸，或者他自己有夸口，自己夸口说他们是蒙神啊拣选的。的身份进到神国子民的，那也不要轻看以色列人这些基督徒，他们是持守律法的。外邦人不用守律法嘛？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守律法可是很辛苦的哈。那我们知道说犹太人的话在，在约翰福音4章22节，主说哈，耶稣说的，他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救恩是从这个选民出来的。那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有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好，然后呢，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我们知道说，犹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这样子一个救恩的一个，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群人。然后19节里面讲说，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他说特为叫我接上，他说其实你就在自夸了。啊，他说你以为你就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啊？他们的位置是谁的位置？是以色列人的位置。你是取代了他们的吗？其实是神的连续，神的怜悯啊，让他们任凭以色列人这样的心刚硬，所以你才有机会。他们被折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好，有这个机会被接上。好，那是20节是这样子，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的，所以立得住，是因为你信的。那外邦人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才被接上。那也是神拯救，也是实现神在拯救这样的一个应许。在上一周里面有讲到9章25节里面讲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啊，这里是好从何西阿书里面出来的嘛，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外邦人，我们的身份，我们也是神的子民。原来我们不是神的子民。那看到22到24节，神能折下也能接上。那看到这里，神的恩慈跟严厉啊，哎呦，砍下又接上，又砍下又接上，又接上又砍下，怎么那么多哈？然后这里看到说这个重点哈，重点是什么东西呢？他说。神用他的信实怜悯施行拯救，所以他的慈恩就接纳的外邦人。那这些外邦人，他说人告诉他们说，你要继续留在他的恩慈里，不要不信或不忠，因为这样的结果就会再被砍下了啊，就会砍下。所以呢，保罗他要坚定这些犹太基督徒的心，那对没有信的这些同胞们哈，信靠这个主耶稣这样的一个事情，要心存盼望。虽然他们暂时是被砍下的，可是他们只要不要不。继续不信，也就是他们要信神，还是可以把他们接回去的。哈，所以说神有这样子的，不要长久。刚刚讲到说，不要长久不信。所以呢，我们外邦人是也橄榄枝嘛，我们都可以接在这一个橄榄树上了。更何况是原来他的这个橄榄树被砍下来的枝，他接上的那个机会更是大。哦，这一个22到24节的一个经文，在告诉我们，神他可以砍下，他可以接上，他折下的，他也能够再接上。好，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又让大家 开口齐声来念最后的25到36节来，请。
弟兄们，我愿你们不知道的光明，我们把这些都通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得到蒙的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赐给你们的连续，现在就如同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深哉！神丰富的智慧之事，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结束了。接着我来解释，开始来解释。这里讲到哈，第二段了哈。以色列借着相信而得救。刚刚讲到以色列人是不信的嘛，这个如果以色列这一家讲到以色列相信的话，他就会得救。那在25到27里面讲到以色列人。硬心，但全家要如此得救，怎么样子如此得救呢？奥秘，看到没有？标出来，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快来看一下哈，奥秘是深奥神秘，没有办法明白的意思。那在希腊文里面是表明神未公开的事情。那这个未公开的事情现在要公开了啊，这个奥秘要揭晓了哈。就是现在要借着耶稣基督表明出来，就是什么呢？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以弗所书3章6节里面讲，也有讲到奥秘哦。他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与同盟应许。也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是一家亲啦，我们就是同盟的一体，后赐应许啊，这个就是奥秘。今天要把这个奥秘告诉你们哦。今天来听主日学的人，你也知道神有这样的一个奥秘在里面哦。那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其实希腊原文它翻译出来说，并且每一个以色列。要如此被拯救，这个如此在我们这个圣经里面 NIV 里没有被翻译出来。也就是说，你蒙拯救的方式是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如此啊，它是有看前面的那个经节有这样子得救的话是要这样子，你要如此这样子一个才能够得救。所以呢？26、27这里的哈，保罗是引用以赛亚书59章20到21节，他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那因为这些选民是悖逆的，暂时被丢弃到一旁，他恩待了外邦人，可是最终的话，也是要借着那一位从锡安出来的救主，要消除以色列人的罪恶，使他们全家得救。这从锡安出来的救主是谁呀、谁？主耶稣嘛，圣的说很有那个确据的说啊，这个是很信实的，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主。那神也在回应说，神没有弃绝他所预先知道的百姓，有一位救主要来救你们哈，这也证明了神的恩赐还有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个就在29节里面，保罗他要表达出来的这样子一个意思，全家都要得救。那28到29节里面讲到说。 他也肯定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救恩。好，这里有就着福音说，还有就着拣选说，还有他们跟你们，然后你就搞不清他们是谁呀？那你们是谁呀？怎么没有我们呢？啊，他们是以色列人啊，他们是以色列人，你们是外邦基督徒，也就是以色列人为外邦基督徒的缘故是仇敌，他们两个互为仇敌吗？哦，不是，是在神的眼中，以色列人他是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仇敌，神看他们是像仇敌；还有蒙爱。这当初我在看这里的时候，我在想，不，为什么他们两个要变仇敌呢？是他们两个变仇敌，哦，不是他们两个要变仇敌，而是你被神的在神的眼里面看成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出来。所以看到这里的话，就是说神的恩赐跟选召。英文哈，看我们的英文翻译，它是 God's gift and His call，所以 gift 这是有一个礼物啊，是白白的恩典在里面的意思哈。他说是没有后悔的，那我们知道这也肯定的神，他是信实的神，然后他对犹太基督徒还有外邦基督徒的恩召，好，所以你那个恩赐跟选召就是恩召。他我们被蒙召这样子，神他没有后悔，因为在彼得后书里面3章9节里面，神就讲这样的一个意愿在那里，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然后30节到32节在这里的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把他圈起来，你这些人，好，这些不顺服的人都把你圈起来。那这个呢？我们看到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角色互换的，互换什么？互换不顺服，然后蒙怜悯，不顺服啊，又有一些怜悯，然后都有这样的一个角色互换。然后保罗也就是指出了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救恩关系，神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都是毫无区别的，在地位、救恩还有新生命上面都是一视同仁，哎。也是毫无保留的把他们都圈在这一个境界里面，这个就是不顺服里面。可是这个是为什么把他们圈在那里呢？圈在那里是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行怜悯施拯救啊，这个是30到32节里面，这个是不顺服，可是后来会蒙怜悯这样子一个关系在那里。讲到最后了哈，保罗颂赞神最。高深莫测的一个的旨意，从33到34节里面，我们看到说，神的智慧，好，还有神，好的，他的智慧跟知识是很深奥的，那神的行动也是难测的。34节的话是引自以赛亚书40章13节，他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到这样子的一个。然后过来讲到说35节里面哈，这里这一的话，35节的话是引自约伯记里面的41章11节里面，那就是神的独立性哈，也是没有人提供什么给神的，神就是什么都是他了。他说万物都本于神，倚靠神，也归于神，都是属于神的。那我们还有谁能够提供什么呢？还有谁为他做什么呢？或者是我先给他什么，然后他要还我什么？不是这样子的哈。那神的行事方法超越我们的知识。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都会讲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呢，我们就是他讲到后来说，我们应该要信靠他啊，因为真的是在万有都是他的，我们是万有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一个荣耀要归给我们的神。这个是36节讲完了哈，那这一段经文的话，也就是在9到11章里面论到神这个奥秘救恩计划的一个结尾的颂赞啊，那这个是神他的智慧，他的知识让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都蒙救赎了。我们看到保罗在9章开始的时候，他是那个忧愁伤痛的心，可是到这里一个结尾的时候，他反倒是他流露出了他对神的赞美，这是很不一样的哈。用人的时候对这一群以色列人啊，为什么他们都是不信？为什么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也不听？可是到最后，他知道神。这个信实的神，他是行怜悯施拯救的神，他没有把这一群不信的百姓给弃绝掉了，他把救恩给以色列人，他也要给外邦人，所以这一个救赎的一个福音是要传到万邦去的，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讲到后面的哈，是总结了这个1到32节里面，我们看到这里是有一个三明治的一个文体的一个结构。蓝色的部分讲到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然后28到33，神仍要连续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在这里的话是被弃绝哈，他没有弃绝，然后又被也要再仍然要连续他们。粉红色那里哈，桃红色那里哈，那看到以色列人他是这样，他的硬心，外邦人就蒙拯救了。那过来，这个 B，第二个以色列还是硬心，可是他全家要如此得救，就是他以后他如果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么全家都要得救了。中间加了一个最重要的，神拯救外邦人，共享救赎的恩典，这个是奥秘哈，这个是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奥秘，这个外邦人都可以来共享的这个恩典是神所应许的。那对外邦人讲说，跟他们也都同样有这样子一个说法，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被折下；你因为信，所以要立得住，不可自高，反要惧怕。所以讲到有外邦人的不信，有以色列人，不，以色列人的不信，还有外邦人的信，好，被接上，被砍下。可是你被接上的人可自高，反要惧怕。看到这里有一张图，蛮复杂的哈，你回去慢慢看。重点我把你圈出来了。这里的话是神在最上面，那有外邦人跟犹太人。最后的话，你要共享这个救赎的恩典，你必须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讲到以色列的未然，原来他不信的，让这个福气临到外邦人。然后呢，过来他要借着信，然后得救，也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能够共享救赎的恩典。今天11章讲完了啊，还没完，我们再回顾一下9到11章里面，我们讲到上一次没有听到的哈，我们讲到过去9章里面讲到神他是有主权有怜悯的，他在基督里拣选还有拯救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然后讲到第10章的以色列人的现在，那因为以色列人不信，所以救恩就临到外邦人。那外邦人是因着信，所以他能够得救称义。那得救称义呢，全是靠着信基督的义。那信就是得救的途径，这个重点哈，点出来哈。那今天的呢，11章。以色列人的不信，让信的外邦人得福。那悖逆的以色列人，将来呢，他们也要借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全家都得救。所以，外邦人跟以色列人虽然是不同的族群，但是要共存、共享神救赎的恩典。这个是3章里面我们表达出来的这个神的拣选里面的哈，以色列民跟外邦人的很多很多的救恩的哈，这个奥秘在里面。还没完，继续。啊，刚刚讲到是一大段哈，这一大段后面还要一大段的一个小结一下哦，这是罗马书的一个主题跟经文，我们看到说都是跟福音有关系的，福音跟定罪、福音称义、福音成圣，哎，福音跟得荣哈，然后福音跟以色列都跟福音有关系，所以我那 Joshua 说我要做一个总结哈，所以呢，我想我用福音来总结好了，这个是Andy 牧师去年跟我们受训的时候就讲的这个字，罗马书是一个福音的传福音的一个福音大道。他一直讲到，也就是我今天要做一个1到11章的一个总结。一开始讲到神儿子的福音，神儿子的福音，这是1章16到17节里面提到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出于信，以至于信。那讲到这一个神，把神引出来了，神儿子的福音，神是有存在吗？有，他说神是存在的。他说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神已将他的事按人所能知道的显明在人的心灵，人的心里面了哈。那他将他的永能，还有他的神性，借着所造之物，叫人都晓得。我们每个人看到这些，我们都知道有神，有神。可是呢，认识他吗？人不认识神啊。这个2到7章里面有讲的，我们的世人就过着不认识神的生活，行各样不义的事。 可是我们自己感觉良好，自以为义。可是三章里面讲到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你这个罪的一个工价乃是死，最后的结局是死。可是，在世上的一个日子里面，你会失去自由。那在第七章里面，我们看到说，因为这个自由，为什么？因为说，因为你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似乎有一个律在控制着你。那么好了，如今呢，就讲到说，蒙神的恩典，我们有耶稣基督福音的拯救。他说，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这里会牵涉到我们整个一系列的，会有称义、成圣，还有得荣，也就是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得以称义，那跟神和好，也可以得着永生，还有可以跟主联合，还有可以在基督里从圣灵得生命、得着自由、得着新身份跟后嗣哈，还又叫他们能够得荣耀。这之前一直讲下来到得荣耀，我只记得到庆怡那边就得荣耀了哈。然后过来讲到9到11章后面这里的话，神拣选的主权，神拣选了谁？神有主权拣选，好有怜悯，可是他的一个条件是要在基督里拣选。他说是在乎他的恩典，不在乎行为也是不在乎人的行为，那他这一个拣选，也就是拣选出来，他要给这个救恩，是要给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啊，以上是1到11章的总结，接下来我们下个星期会继续来看12章。是我总结的太长了，是吗？十二章开始又要是福音跟基督徒哈，就是生活责任哈，还有在爱，在社区中的爱与合一，到最后的结语问安哈，这个钟龙还有明华会继续带领我们。那这是参考资料哈，看一下今天的题目呢？题目出来的，它有时候有一点故障哈，我们这个东西哈就这样子。今天有一点点时间，我知道。等下诗班要练习啊，所以接下来的话，我请 Joshua 来主持我们这一个问题跟讨论。OK，今天就上到这里喽。